主席也刚才讲了，我们今天是大年初二，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给大家拜个年啊，叫做2024过年好。我们今天从一个很特殊的经文里边来，在新年的时候来看神在我们过往的生命和作为当中，他让我们如何来纪念，或者说怎么样有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神与我们的同在。在约书亚记4章67节说：“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些石头是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我们知道摩西啊，神给他特别的呼召，OK，荆棘火焰的异象，然后进入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然后过了红海。然后就进入了旷野，差不多38年的时间。当那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就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或者我们讲是约书亚的时代。那这个时代，他们要过约旦河，进入迦美之地。那过到约旦河的时候，他们过去了我们知道后边还有追兵。最后，他们从河里边捡出了12个石头，立在他们的营地，并且也有12个石头立在。约旦河当中，那这些呢是作为证据，是作为什么证据呢？是神同在的证据，神在以色列当中来纪念他的作为。在另外一处中间的撒母耳记上的7章12节说，撒母耳将一块石头呢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他给这个石头叫做以便以谢，以便就是石头，以谢就是帮助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仍然帮助我们。所以你的每一场的战争啊，不仅是以色列的战争，我们以前我们说得胜的，或者说我们有神的保守，我们恩典，我们能够到现在为止，那么这都是神的作为，神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即使我们经历的一些难处，虽然我们还有一些的缺乏，但是神一直在帮助我们，这就是一变一现。所以，我们思想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可以立起来的石头来作为证据，作为永远的纪念？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是关于神的故事，我们知道是以色列的故事，但是呢，更重要的是神的故事，他拣选了以色列民，他的救恩在当中。所以在这里边，我们来思想说，神的故事当中有没有我们每个人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有没有跟神的故事连接？有没有被纪念？有没有那些石头被立起来？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在成长，在服侍当中有没有被破碎、被渐进、被建设起来？与这个永恒的国度有分。所以，我希望说，我们来的一年里边，到2024年里边，我们期望我们能记住这样的两句话，叫做“神照着他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不是仅仅一个祷告，这是神的话语，还要成就他的子民当中。成就在他的教会当中，这是圣经的两句话语，是在以弗所书3章20到21节。24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作为，知道我们所求所想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他来得荣耀。我们先 review 一下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分享的，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通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来。如何在我们遇到一些的困难的时候，一些不确定的时候，一些挫折的时候，甚至是觉得很失望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说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的时候，罗德选了那种绿草佳美的地方，然后留下的就是贫瘠的地方。最重要的是。当时亚伯拉罕对于他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那种没有安全感，那些不确定的时候是带来他心中很多的一些的忧虑。在这个时候，神对他讲话，他说：“你要抬起头来， 不是光看你脚底下这些贫瘠的地方，往东西南北观看，看到我对你的应许，对土地的应许，对你后代的应许。那亚伯拉罕领受了以后，他就开始搬移了帐篷，来为耶和华筑坛。在信息当中，我给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来在我们这个活的祭坛上面，第一份献祭是每天能够安静10分钟，在神的国度里边，跟神跟我们的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安静的交通的时间，这在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的需要，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往往会被许多的事物、许多的媒体在世界的诱惑之下，所以我们需要每天能争取有10分钟的时间分别出来，分别出来，能够让我们的主能够在我们的内心打开我们的心来修做修剪的工作，哦，饮水的工作，来沐浴的工作。第二份献礼就说我们要多说造就人的话，来建造我们的自己的家庭，还有我们的教会，多说造就、肯定、鼓励、安慰。造就人的话，那今天我们的主题继续在旧约里边的，我们知道第二位人物是雅各，我们看雅各的生命怎么样在神的同在当中，不断的来被破碎、被更新。那么我从这个他手下的杖来开始，我们常规上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管在旧约的新约里边，你会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这里边，包括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这样讲的，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也是这样讲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说，那为什么要这三位？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神所拣选的；以撒是儿子，雅各是孙子。那为什么要祭三位的神？这是三位的神呢？是每个人的神呢？还是只是一个神？其实我们上次分享了亚伯拉罕的神，是指神在亚伯拉罕他的生命当中的作为。那今天我们要分享雅各的神，或者说我们看神在雅各整个生命的破碎和被建造的过程的作为。我会分三个部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看雅各手下边的杖。你第一次的时候是他逃难的杖，我们第二次看到亚伯渡口的时候，他那个杖怎么样能够成为他瘸腿之后成为他生命改变的杖，是依靠神的杖。最后我们看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他是拄着杖头来敬拜神。我们知道杖在那个时代里边，它基本就是一种生活的工具。当然，他在有个特别的意义，是指12个支派里边也只指支派。那它的用途基本上是说，作为牧羊的工具，这个助行的工具啊，仿生的工具。那这些基本上是属于一种用途性的。那后边我们看到是属于一种，这种功用是属于一种另外的一种的功用，比如说管教的工具啊，权柄和力量的工具，是属于精神上的。不是实体性的那种的工具，那种的用途，在圣经里边很多次谈到杖，所以每次读的时候，我都特别留意这个杖。我们会看到说神的杖，我们很熟悉的诗篇23篇说：“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这是神的杖。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个不是在安慰，而是在管教的杖。我们知道亚述帝国最后灭了整个北国以色列国的时候。在以赛亚书讲说，亚述帝国成为神手中的杖，是来管教以色列。我们也知道摩西手上的杖，哦，他这个杖当然第一个就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就是牧羊的工具，38年或者40年的时间。第二个，我们就看到他的权柄和能力。我们看他的手拿着杖来伸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神借着他行事了10大的神迹，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当他的杖伸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红海就分为两部。这是 权柄和能力。我们也看到了亚兰手上的杖，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祭司的杖。我们知道约柜开花啊，在那个约柜里边有这个亚兰这开花的杖，啊，这是预表的基督的复活。我们第一份呢谈到雅各逃难时的杖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啊，他的名字出来的时候就是抓住，就是欺骗的意思，这是这个名字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雅各到底抓住了什么？那我们看到他出生的时候是抓住了他哥哥以扫的脚跟。后来我们知道雅各呢，最后抓住了啊，或者用诡诈的手段来欺骗他哥哥。放弃他长子的名分，用一碗的红豆汤。我们也知道说，在他母亲利百加的支持或者哄骗之下，他最后要抓住他的父亲以撒为止。在这一点上，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知道，神已经给利百加很清楚的一个意象或者梦。告诉他小的要服侍大的，可是利百加呢？他似乎要帮助神来提前完成神的计划。所以呢，当他的父亲要祝福的时候，他就这样说：“哦，你来撒谎，OK？你去这个用羊羔代表野味，用这个很多的毛皮这个兽的毛放在他的身上，让他的这个昏花眼睛昏花的这个父亲能为他祝福。”他骗到了这个长子的祝福。其实我们仔细读圣经会看到说，其实雅各并不是不怕的。所以雅各对他父亲，对他的母亲啊，利百加说，他说我很害怕，很害怕神的咒诅。那利百加说，你不要怕，如果有咒诅的话，就加到我的身上。圣经没有讲说这个咒诅，利百加也没得到。但是你从整个的圣经所描述的。雅各离开了利百加之后，利百加到死都没有见到雅各的面，所以你知道他最心爱的儿子离开了他，到他死的时候，他能不能闭上眼睛？这是不是一种咒诅？所以，当我们手上的弓，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当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超过了神要给我们的时间的时候，在神之前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会知道说，当我们落后的时候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超前的时候也会受到神的责罚。后边我们看到说，雅各在欺骗了他的哥哥的，不管是长子的名分还是爸爸对长子的祝福，那最后害怕被杀，所以就躲避，就拿着一根杖就过了约旦河，是怕被杀。最后到舅舅拉班家里去。第一个我们要我们看这张图片，你会看到这是雅各的梦，在路斯的时候，后来他给他起名叫伯特利，在那边做了一个梦，非常重要的一个梦。在这个梦里，其实神通过异象来对他讲话。我们上次分享说，亚伯拉罕在他很低潮的时候，神对他讲话。其实现在这个处境，雅各所处的处境，跟亚伯拉罕来讲，应该是超过他，因为他现在有一个被追杀的可能，所以他现在是在逃亡的路上，并且手上只有一根杖。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是拿到了第一桶金，有金银，有牛羊，就是因为这么丰富的东西然后给侄子发生了冲突。那现在我们知道雅各手里就只有他，你看手上只有那根杖，只有那个杆子。所以这个时候神特别的通过异象来对他讲话。我们看28:13-22说，耶和华在梯子上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你祖宗亚伯拉罕也是以撒的神。”然后应许也下来了，就是你的徒弟跟你的后裔。然后神呢特别特别特别的指出来，有三点，一个是同在， 一个是保佑，一个是用许。这是在跟他的爷爷亚伯拉罕讲的时候没有讲过的，所以这个是特别的地方。然后雅各醒了以后，他说：“哇，那我神真的在这里。”他很惧怕，他说：“这个地方很可畏，不是别的，是神的殿，是天的门。”雅各醒了以后呢，跟那个地方呢，就从原来是叫路斯嘛，后来就改成了伯特利。后来他有一个许愿，我们看他的许愿会知道，当时他的生命当中，神给他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神若。”同在保佑啊，有衣有吃有喝有穿，让我平安的回到父亲家，我就必耶和华为我的神。也就是说，神如果没有达到他前面的那些要求的话，那他就不会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为他自己的神。所以这是一个条件式的一个许诺，一个许愿。所以这里边我们会从经文中会看到说神。亲自对雅各讲话，重复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有他的应许、他的保佑和同在。可是雅各的谎言就是"你若我就"，这说明什么？在此时此刻的时候，雅各跟神的关系是什么？这个神只是他爷爷的神，他父亲的神，他不是雅各的自己的神。这就是他跟神的关系。我们看第二部分，他的生命怎么样被改变？我们知道在这个雅各离开躲避他哥哥的这个杀身之祸的时候呢，他从别示巴走，然后就进了，就到了路斯或者叫到了伯特利，继续向北走，一直到亚兰他舅舅家里，在那边的时候有服侍。为了利亚但是呢，他的舅舅拉班是给了他那个给了他姐姐给了的不对，拉杰是他为了拉杰，那利亚是姐姐，那翻开头一看，哦，这个是姐姐，不是他心意的，结果他要为他服侍拉班7年，那为了拉杰又服侍拉班7年，到最后的时候为这个拉班打工6年，所以总共20年的时间是在那边。他回来的时候不是按照他去的路，他是从他的东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从东边回来了。我们看到就是圣经介绍说，那个拉班来追他的问题，追他的过程。然后呢，在这里边就经过了这个，叫做亚伯河。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整个的经过，这个图片会看到，这是，雅各跟神摔跤，或者有时候我们翻译成跟天使摔跤。我们从，这两节的经文来看，他当时的收获，或者说他当时的收入，以至于他这些法思想。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这个是神在他的梦中跟他讲了，他认可这一点。你从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厚待你。你向仆人所使的一切的财产，从中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我的杖、过至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你就知道，这20年当中，他只拿一只杖过了河。20年之后呢，有神的同在，神的保守，然后呢，他已经成了两队。我们知道，两个妻子使女、仆人。数不清的这个，所有的这些骆驼啊、牛啊、羊啊，所以它也成为两对。所以在这个经文今天讲的主席带我们讲的这个主体经文里边，这是那个在亚伯渡口的时候，雅各的生命怎么样被改变？雅各的生命怎么样被神破碎？然后雅各的生命在这里边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他跟神的关系怎么被重新的建立起来？我们来看，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是主动的，是神过来为他摔跤。那人呢，见自己胜不过他，就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然后呢，在摔跤的时候就拧了，就瘸了。 雅各呢就抓住那个人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给他讲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说：“你名字不要叫雅各，以后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不要问我的名字了。”那他就给雅各祝福。雅各给那个地方的起名叫做比努以勒。啊，这个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到神的时候，我的性命能得保全。我们来思想四段经文所带给我们的。我们在亚伯渡口的话，或者亚伯河的话，是在约旦河河东的一个主要的支流，现在还在。比努以勒在苏格从现在还在。那以色列是什么？以色列就是与神摔跤。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你们看到叫以色列就与神摔跤，雅各的名字就改成以色列。以色列还有一个名字，就他的这个意思叫神的王子或者神的儿子。摔跤就是两个人嘛，赢了就把输了的压在下边。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神输了吗？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我看到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我明显知道说不管他是神还是天使的话，他是有能力的。为什么还胜不过他？因为那个人亲自给他讲说：“你与人与神交力，你都得了胜。”那这里边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神输了吗？所以在输赢的这个冲击的张力面前，我们如何去思考？我们来看，首先这说明雅各他是非常身体力壮的，所以他力气是很大的。这个是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的。第二个，我们要思考一个，就是神他是一个创造者。我们知道他是生命的主，他是救赎的主，他是全能者。他的话，他的指头可以造天地。他连个人他都胜不过，这个是要思考的。连个人都胜不过，那他怎么会是创造者，是全能的？一句话，他的手指都可以造天地。这是我们属于在这个时候需要去思考的。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是说，当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天然的本性，我们自我设计的蓝图来行自己的路的时候呢，并且我们不肯谦卑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神是胜不过我们的。神会任凭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去走。如果我们不肯顺服、不肯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后边一个呢，我们看到人如果胜过神的时候，说明什么？是说明了神对孩子的一种怜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个视频，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想到，这个视频其实可以很好的来解释，在哑巴渡口，人跟神摔跤的时候，为什么人会胜。这个视频是这样的，啊，在一个拳击比赛当中，一个拳击手把对方的拳击手 KO 就打倒在地，起不来，然后马上宣判他胜。那个被 KO 的那个人的孩子在旁边看着他父亲呢被打倒在地的时候就哇哇大哭。那这个得胜的拳击手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动了恻忍之心，他就把这个孩子呢叫到这个擂台前面，然后就给孩子一副很那个一副那个拳击手套，就让他来打他，因为他很高，所以他半跪在那边。然后让那个孩子照到他的脸来发泄他的怒气，他的怨恨。结果最后的时候呢，好像出了一记重拳，啊，没多大重的拳，然后他就装作倒在地上。哦，这个小孩呢，就从这个哭就变成了笑，就得了非常大的安慰。从这个事情，你从这个故事或者从这个视频当中，你会想到说，其实当时神对人的摔跤的过程当中，其实依然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神打不过他，他是一个全能的神，是一个创造的神，他是可以，他一句话，OK，他的一个指头，他就可以造天地的，他怎么会打不过神呢？但是他对人的怜悯，他对人的疼爱。就像那个可以打败他爸爸的拳击手，因为爱的因素，因为怜悯恻隐的因素，他可以让他的孩子把他打倒。这就是我们的神。 这就是我们跟着摔跤的时候，人跟神的那个歌颂怎么去解释？我们再从雅各他自身所讲的话来理解得胜的问题，就是这个得胜的这个过程，或者说怎么讲说人胜过神。雅各的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他说的这话意思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的时候，我的性命能得源泉。你觉得他怎么样？你有没有看到他？因为他得胜，神对他讲的话，他就夸口了。他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他认识神的属性，他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然后呢？我们又看到他求一个失败者的祝福，那你就知道他真正认识神。他是求一个失败者的祝福，这个就正面的来说明神的属性，神对人的怜悯。最终呢，我们会看到说，其实雅各是彻底输了，他彻彻底底的输了。怎么输了呢？他的大腿窝被神摸了一下，那个强健的那个筋腱之后，那个筋腱就萎缩了。然后他的腿就拧了，就瘸了，就是不可能继续的依靠你强健的双腿来走路。那怎么样呢？你就开始拄拐杖了，你那个逃难的杖，手下那个杖就变成你辅助走路的工具，你逃难的杖就变成你要仰望依靠神的杖。所以那个手下的杖，雅各手下的杖。在那个时候，事事处处都在提醒他说：“你放下你手所抓的，你要依靠神。你走每一步都要靠那个杖。而当你靠那个杖的时候，你就记起了雅各渡口跟神摔跤的经历，你就记住了，你不是依靠你自己，你要依靠神。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生命得到了更新。”雅各的神，也就是以色列的神，这个神真正在他生命当中跟他发生了关系，让他经历神的作为，让他生命得到更新。我们看到他瘸了之后，他的生命的变化。在之前的时候，他的计划是什么？哦，这些要见他哥哥的时候。他哥哥的个怨恨，那个报复的行为，或者那种追杀的那种情绪，还是没有降下来的时候，他第一对也是仆人跟礼物，第二对还是仆人跟礼物，第三对还是仆人的礼物，这是他的计划。可是他真正见一遭的表现是什么？第一对是使女跟孩子，第二对是利亚跟孩子，第三个是他最爱的拿结跟孩子。但是怎么样？他自己冲在最前头。这是他生命的一个变化。他冲在最前头，虽然他一再七次的匍匐在地来接应他的哥哥，跟他哥哥说：“哦，我见到了，你就像见到神一样，来拜他的哥哥。”但是你要相信，他能冲在前头，而不是让仆人跟牛羊，让他的侍女跟他的妻妾在前面，说明他的生命中有变化。这个变化里边告诉我们，他不再惧怕了。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就成为他生命的神。他相信那个神在梦中所给他的应许，他的同在、保佑和保护。我们来思想说，你我的大腿窝有没有被神触摸？大腿窝是我们所依靠的、很强劲的地方，有没有被神触摸过？如果我们的大腿窝没有被神触摸过，我们过多，或者是我们是来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一定说这个力量就是我们那个强健的身体，这个力量或许就是我们所有的地位，我们所有的工作，我们所有的存款，甚至是我们所有的孩子的名校。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大腿窝。当我们生长、成长这个过程当中，你思想过没有多少次来跟神摔跤？在摔跤的时候，你有没有放手？你有没有在得到祝福之前放手？直到你得到祝福。 这是我们在这个诵经雅各的生命被改变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大陪窝有没有被淹没过？我们有多少次来更生摔跤？我们是不是在没有得到祝福之前，我们就放手？这是我几年前，跟教会的 youth 去一个 summer retreat。早晨6点钟的时候，这些孩子们就在这个学校的这个祠堂吧，或者是一个堂的旁边，在灵修。你没看到他在读诵经，在祷告。这是在特会当中的一个小组。他们可以在神的话语当中被感动的时候，他们可以跪下来，让一个年轻人能跪下来，那是神的作为，那是圣灵在他内心的做工。他可以低下他的头，他可以跪在神的面前，不管是悔过，不管是感恩，但是你会看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已经有所作为，圣灵在他当中已经开始做工。这是我们在路途的时候，我们开了5部车啊，每次停下来的时候，大家会在一起祷告，不容易的啊。我们去的时候，这些人啊，我带了这个群体去这个。这群是完全的 disability 的，他们没办法说你给他提供了那么多的帮助的时候，他也不会谢谢你，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自觉。但是为了他的生活的环境，还是把他们扶到这个水里边去。这是这些人我们知道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群体，我们去服侍他。这是后来大家在一起晚上的时候一些的分享。最重要的这个特会当中，我自己的领受或者我自己感觉，它有很多的 board，有一排的 board 上面写的 word that's destroyed，就是一些的话语或者你生命中的经历对你的伤害很重的，这些的东西是苦读的东西，是伤害的东西，是负面的东西，你要 destroy 的，你要摧毁它，或者说你要从你的生命当中把它抹掉。丑陋也好，不讨人喜欢也好，长得肥胖也好，同时呢，它有个 restore，就是所有的能够重新被建立起来的话语是什么？神的爱，神是爱你的，大家都是接纳你的，接纳你的本质和本相。这里有很多。所以，我们思想说，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家庭聚会也好，还是教会聚会有的，在这个后现代主义、后疫情的时代当中，哪些东西你需要被破碎和毁掉？哪些东西需要被恢复和重建？我们思想说，实际上，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跟教会的关系当中，我们思想。冷漠和冷淡，忧郁跟焦虑，怨恨跟苦读，恐惧跟拒绝，失望跟自缢。我们其实主席今天在祷告的时候，又得到了这个目前这个时代，战争的时代。你会没想到，在21世纪里，还有这个战争持续2年，还有些地方就持续了几个月。或许还有一些将要发生的地方。这需要神的医治，这需要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要需要珍惜这个和平的时间，和平的时代。尤其我们看到那些不和平的、不安全的、在毁坏、在破碎的家庭。 儿童、老人、缺衣、缺食、缺水，或许我们可以提供我们能祷告的，或者我们有爱心可以支持的。我们不再冷漠，不再冷淡，不再失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我们的主是胜过死亡的主。这是福音的能力，这信仰。我们是要过一个有神的人的生活。那我们需要 restore 了，我们需要恢复和重建了。我们的关爱崇敬，我们要开朗冷静，我们要学习饶恕跟喜乐，我们需要淡定和接纳，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信任。教会是什么？教会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它叫做 ecclesia。实际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种的集合，一种的群体，或者说呢，它是受呼召的一些人，这两个意思。那教会其实就是这样，一群受呼召的人，一群被神拯救的人在一起，这就是教会。这个教会是要干嘛？它是要被基督所用，要被差遣到世界去，宣教，并且做世界的光和地上的盐。所以，教会建立的目的是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在神的爱与真理当中灵命成长的地方，以及非基督徒在敞开接纳的环境中认识耶稣的地方，是要共要成为神荣耀与恩典的展现，以致福音由此向普世传开的地方。你知道这段话是谁写的？你知道这段话在哪里？这段话是我们 PCCC 的，意向也好，宗旨也好，目的也好。是在我们的网站上。教会建立的目的是要灵命成长，灵命成长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是要付上一些的代价。当你跨进福音的大门的时候，你需要经历你的生命在与耶稣同行的过程中，要需要被破碎、被冲击、被洁净，有时候要被连根拔起来，被建造起来，是新的被造的人。你才能成为一个合用的工具，来承担、承受神要给你的呼召跟托付。这叫灵命的成长。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追求渴慕当中，你的灵命就会成长。你的使命就是传福音，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这是在我们的网页上。谈起的，结合到我们所谈到的雅各生命的改变，在雅伯渡口，他怎么样跟神摔跤？他怎么样大腿窝被神摸了？他的生命怎么样改变？改变之后的行为是什么？我们看到我们在神的里边，我们跨进福音的大门的时候，我们这过去的这些岁月当中，我们有没有被神重新建造起来？我们的灵命有没有成长？我们所在的这个属灵的家庭，应该充满着温暖跟爱的地方，是没有距离、没有猜疑的地方。如果这些跟现实有些出入的话，我们需要去思考如何去改变，尤其是我们每个人的改变。我们接到第三部分来谈到雅各，他属灵的生命成长起来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一直到他老，一直到他去世。创世纪47章的七日世界里边谈到说，雅各那个约瑟当了丞相以后，就带了他的爸爸去见这个他的老板法老。见到面的时候，雅各就给他法老祝福。讲完一些话的之后呢，雅各再次跟法老祝福。你能想象那个处境吗？两次跟法老祝福。你再回想一个问题。 当他见到他哥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生命是有改变，神在他生命当中做改变的工作，那个神是他的神，他经历到神的作为，保守、眷顾、恩典和祝福。但是他还是跪在一连七次的匍匐向前跪他，他说：“我见到你的面就见到我的神。”如果同样的情况，实际上这个法老要比约瑟级别还是要高的，真的是高的很多的。他在他面前有没有跪下来？很多人在面前都要跪下来的，他没有跪，他给他祝福，一次两次的祝福。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命。所以逃亡避难的雅各，他凭什么给法老祝福？因为这里边讲说，从为大的下个为小的祝福，这是博不到的礼。他知道在属灵上，他的位分，神所给他的位分是要比法老高，所以他为他祝福。你看他的重组起来，一连七次夫妇在那边。我见了你的面，就如同见了神的面。我们看到这个雅各老了的时候，他给他的12个支派的孩子们祝福，他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不是说他在胡言乱语，他不是在说好听的话。而是他在他的昏花的眼睛里边有一个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他看到了每个人的福分，所以就为他们祝福。雅各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祝福，扶着杖头来敬拜神。这是圣经给他的一个定义。我们知道。大卫在死的时候，神给他们盖棺定论，怎么说？他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个时代的人，或者神量给他的那个人，他就睡了。雅各的话是说，雅各在死的时候还扶着杖头来敬拜神，是一个有神的人。所以，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祝福的时候，为年轻人祝福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一样，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的学习的过程当中，与老师、同学的关系当中，在他将来的所有做的 project 当中，在他的婚姻当中，在他将来的工作当中，在所有的他生命的各个环节当中，我们求神能够在他这个当中。来向他显现，来经历神的作为，来经历在他生命当中每一个时刻里边，神做的那个扭转的、那个反转的、那个祝福的那个工作，就像雅各的生命一样，他从一个抓住一切不放的人，到一个被神修理。被神来改变跟破碎，最后一点点的起来，到死的时候，他没有见到神给他的应许，但是他相信神给他的应许，他拄着杖头来敬拜神。我们看到这个生命被神改变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里边，有没有抓住我们那些抓住的东西，到死也不放。我们有没有按照我们所领受的神的旨意，按照他的计划来敬拜神？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他的工作，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与他的国度与永恒相关。我们今天通过雅各手下的杖的功用。我们来谈到一个生命在神的手里怎么样被改变，怎么样被建造起来。愿神来祝福他的百姓，通过他的话语。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 真的让我们看到一个到处抓的生命在你的手里怎么样被你建造起来，被你破碎，被你洁净，可以拄着拐杖来敬拜神，在死的时候，主来帮助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来帮助我们在你的里边。哦，主，真的是来更多的爱你，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被你得着。不是我们的蓝图，是愿你的蓝图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交给主席。
好，很感谢马。